这一章的最后，我要记录一下传讯计划的项目主管桃子。桃子是一个西北农村的大男孩，壮实淳朴，一如他的故乡黄土高坡的气质。桃子十八岁时从西北的一所职业学校酒店管理专业毕业，后来到深圳打工，从切菜工作起，一步一步做到餐饮店的主厨。他工作非常努力，考上了国家高级烹调师，一步步做到了大餐饮企业的店长。工作之余，他还自学考了高级营养师。桃子二十岁生日那天，认识了山东农村来深圳打工的小宁。小宁比桃子小一岁，虽然三岁时母亲就患癌症去世了，从小在单亲环境中长大，但是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小宁活泼开朗，笑起来声音像银铃一样。一样的农村孩子，一样在异乡漂泊，一样的朴实踏实，甚至连长相都有点像，一样的圆嘟嘟的脸。他们在一起走出去，有时会被误认为是兄妹俩。桃子和小宁相爱了，两颗年轻的心走到了一起。桃子22岁那年，小宁怀孕了。桃子和小宁商量好了婚期，一起商量着给小宁肚子里的孩子起好了名字，无论男孩女孩都叫王子。他们商量着一起努力挣钱，将来要在深圳买一个小房子，让孩子在深圳读书长大，不要送回农村给老人带。就在他们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时候，小宁因为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一查居然是直肠癌。那一刻，桃子感觉晴天霹雳，傻愣在医院冰冷的走廊里，不知如何面对这一切，也不敢直视小宁的眼睛。从一家医院到另一家医院反复的检查，跑遍了深圳的各大医院，甚至去了北京的医院，最终确诊直肠癌晚期。桃子一直在开导小宁要乐观积极地配合医生治疗，迅速开始化疗，但命运是如此捉弄人，小宁错过了最佳手术时机，匆匆离开人世。小宁离去后，桃子一夜白头。那之后，桃子一直剪寸头或者剃光头，掩盖她年纪轻轻就满头灰白头发的样子。背井离乡的桃子不敢告诉西北农村的父母，自己默默承受着悲伤和痛苦。她去山东农村小宁的老家看望她白发苍苍的老父亲。小宁出生时，父亲已经43岁，女儿是她的心肝宝贝。桃子连续3年去看望老父亲，也去给小宁烧纸，直到老父亲最后跟他说：“孩子，你不要这样了，算我求你了，是我女儿命薄，对不住你，你要过自己的生活，你不要再来了。”过度的思念和自责使桃子患上了抑郁症，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她也有过自杀的念头。当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小宁临走时的声音：“哥哥妹妹不能陪你了，你要好好的活着”，就会在他头脑中回响。桃子去了医院，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在医生和朋友的帮助下，经过2年多的时间，慢慢从悲伤中走了出来。桃子后来再也没有找女朋友。这些年桃子一直坚持献血，每3个月献一次，一直坚持到他因转氨酶偏高不再适宜献血。他累计献血量已达26800毫升。他还一直坚持做义工，每周2-3次服务社区福利院的老人，为大型活动做志愿服务工作。2016年，他还在一个公众场合紧急救了一名小朋友的性命，被深圳晚报整版报道。桃子后来了解到，我们恒辉基金会的怜爱工程 报名做了服务与癌症儿童营养照护的志愿者，在病房里教患儿家属做饭，教孩子们怎么吃比较有营养，教家长们食物怎么搭配比较有利于孩子们的康复等等。2018年6月，他决定辞去餐饮店店长职务，全职加入深圳市恒辉公益基金会做我们的项目经理。我问了一下他在餐饮企业的收入情况，即使在深圳也算是年轻人中比较不错的收入水平。我跟他谈，我们是慈善组织，付不起他这种水平的工资。桃子说，陈老师您看着给就好，我来您这里就不是为工资收入来的，够房租和吃饭就行。我建议他还是继续做餐饮企业，业余时间做我们的志愿者就好。桃子说，那边虽然干得下去，收入也还行，但那是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我愿意跟着陈老师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试着给他开出的工资只是他之前薪水的一半，桃子说，陈老师这足够了，还可以低一点。最后我们按他原来工资的一半确定的待遇。2020年年初，武汉疫情爆发，我被隔离在湖北的家里整整63天，其中27天被严格的隔在自己的房门之内，所以只能在家里遥控指挥。桃子成了深圳办公室的临时一线指挥官，他带着小伙伴们做了不少工作。3月份启动传心计划的时候，面临的最难的第一关就是如何找到那些牺牲英雄的家属，说服他们接受我们的帮助。我知道这在当时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那几天几乎每天都有一线牺牲英雄的消息发布，社会关注很多，在这些关注中有很多真心的关怀，但难免泥沙俱下，也有一些做表面工作蹭英雄家庭流量的人出现，想必英雄家庭在悲痛中也是不堪其扰。做这项工作的人必须有很强的共情能力和沟通能力。我第一时间想到桃子，他虽然不怎么善言辞，但是我相信他的共情能力。桃子第一时间表态接受这个任务。3月18日，恒辉基金会通过媒体发布了项目公告。3月24日，我们项目后台临时表格收到的申报数字只有7人。那之后的一个星期，桃子决定不再等待英雄的家属来找我们。他判断英雄的家属多数还处于悲痛中和忙于英雄的后事，无暇顾及社会救助信息，于是开始主动通过网络了解到的信息，一个一个的去寻找牺牲英雄的单位的联系方式，希望通过单位联系到家属推荐我们的项目。3月31日，桃子又联系到了19位英雄的家属。桃子给我汇报工作进展时流泪了，一方面是因为和英雄家属沟通时感动和悲痛的共情，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收到单位正在申请补助和资助，暂不接受民间援助的回复的同时，桃子又了解到某位英雄的家属没有正式工作，孩子刚念初中，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并不多余，能够辗转找到单位本身就很不容易了，而收到这样的单位回复还不止一个，这让他很有挫败感。从这一天开始，我也直接加入寻找英雄后代的工作队伍中。我和桃子一起对从互联网上找到的381位抗疫一线牺牲英雄的情况做了详细分析。按照我们项目的服务内容，50岁以下的英雄家里可能有未成年子女，这样的英雄我们没联系上亲属的还有149人，分布在24个省市自治区，当然最多的是湖北武汉。我和桃子把互联网上能搜到的这些英雄的信息分省列成表格，我开始通过强大的朋友圈在每个省寻找我的铁杆志愿者队伍。4月1日，我发出了24封信，附上了24个表格，拜托我的志愿者朋友发动他们在本省的亲戚朋友渠道帮忙寻找英雄家属的联系方式，并嘱托他们不用直接跟英雄的家属联系，只要把联系方式找到告诉我们就行，我们会非常委婉 真诚地去联系英雄的家属，介绍我们可以为他们做的事，不会让他们感到唐突和被打扰。一天之后，各省的志愿者开始给我反馈信息，两天之后出现了第一支全省找齐英雄家属信息的志愿者队伍，第三天出现了三支全省找齐英雄家属信息的志愿者队伍，第十天所有英雄家属联络方式全部找到。好几个省的寻亲志愿者的努力过程让人动容，有的是团省委书记、省民政厅厅长和省卫健委副主任亲自出面帮忙找到英雄家属信息，有的是当地社会组织亲自上门去找亲友或者邻居拿到英雄家属信息，他们从一开始就在用自己的身份和能量为传心计划这个项目背书。